甘霖有声书查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提摩太前书。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上一次我们已经查考了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我们给他的章题是教会的信仰。
在那章圣经里，保罗嘱咐提摩太要在以弗所教会里阻止异端的搅扰，照着他从神来的呼召，根据爱心的原则，严肃地来对抗异端。
这次我们要查考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我们也给他一个题目，就是教会的次序。
我们已经说过，教牧书信是保罗为了指导他年轻的同工怎么样牧养教会所写的信，所以这一章也不例外。他主要的内容就是在教导传道人和信徒要为所有的人祷告，并且要调整他们的行为来符合祷告的生活。
这一章啊，也可以根据内容分成两个段落。第一段从第一节到第七节是说到保罗劝勉提摩太要为万人祷告。第二段从第八节到十五节是说到信徒的生活要符合圣洁的要求。
让我们来念第一段，我先念第一到第三节，然后金佩啊，请你念第四到第七节。
好。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
第四节到第七节，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
保罗在第一节一开始说我劝你，意思就是劝提摩太传道人应该把代祷的范围扩大，不要只为个人或者为教会有关的事来祷告，也要为万人祷告。
他说第一，这个意思不是说有一就有二，是个先后的次序，而是用这个语气来强调祷告的重要性。
不错，我们中文翻译作为万人，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所有的人，他不是单单指教会外面当时信徒所看得见的以弗所人，也不是有一长串的代祷名字，而是指所有认识或者不认识的人，知道名字或者不知道名字的人。
这说明了一个祷告的人应该有的心胸，他不是只关心有限的人跟有限的事情，而是体会神的心肠。就像路加福音第二章四十九节耶稣当年对约瑟跟玛利亚说的，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
一点儿也不错。然后保罗说啊，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他在这里也没有特别说应该为某某君王祷告，而是像他在罗马书第十三章一样，用在上有权柄的来统称所有的君王。
意思就是说，我们为执政掌权者祷告的时候，也不应该因为个别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好的君王固然要为他祷告，不好的也照样要为他祷告。
是的，我们中文和合一本的圣经在也该如此这四个字旁边有几个小点儿，意思就是说这是原文圣经没有的，是抄写圣经的人为了让词句通顺而加上去的。
也就是说，按照希腊原文，这个句子可以翻译作要为万人，包括为君王跟一切在位的恳求、祷告、代求、祝谢。
是的， 当保罗说要为万人祷告的时候，他本来的意思就是希望读的人能够明白，这个万人包括了君王和一切在位的。
嗯，我们知道当时是尼禄王当政的时候，他是历史上逼迫教会最厉害的一个君王了。如果要当时的信徒为万人祷告，而这个万人也包括尼禄王在内的话，对他们来说啊，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保罗要特别把君王跟一切在位的提出来，好提醒他们不可以忽略了这些人。
是的，而且啊，我刚才说过了，保罗没有提出尼禄王的名字，而是用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目的就是表示代祷不应该按照自己的意思来选择对象，而是应该为万人，包括所有的人，也包括任何一位执政掌权的，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他。
接下去第一节还说到祷告的方式，包括恳求、祷告、代求跟祝谢。
恳求这个词啊，就是呼吁的意思，他呼吁的对象不一定是神，他的对象可以是任何一个我们所期盼对他有所求的人。也就是说，我们为万人呼吁，这是一个平常的人也常常做的事。
至于祷告这个词就不一样了，它是专门指神说的，我们不能够对人祷告，只能够对神。换句话说，祷告是神儿女的特权。
另外啊，代祷这个字啊，在希腊文是一个特殊关系的名词，它的动词意思是和人相遇或者密谈，后来这个词的意思就演变成进到皇帝面前递交请愿书。
一个人可以进到皇帝面前去啊，肯定是跟皇帝有点关系，或者是得到皇帝的允许。既然我们是神的儿女，只有我们可以奉主耶稣的名去觐见天父，向我们的天父祷告。那么假使我们不在神的面前为人代求，又有谁能够为他们祷告祈求呢？
的确是的。至于保罗在这里所说的祝谢，祝谢呢，就必须要有一个正当的理由了。
是啊，我们要感激某个人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感激的理由啊。
同样的，保罗要我们为万人祝谢，就是要我们为世界上所有的人找到一个可以感谢神的理由。那有什么正当的理由可以让我们为他们祝谢呢？
我想，如果我们要找理由为那些还没有认识神的人祝谢，最好的理由应该就是为着神也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让他们有神的福音，有机会可以认识神而祝谢。这就意味着我们有责任把福音去传给他们。
不错，祝谢的时候啊，我们要把自己和谢恩的对象和谢恩的理由连在一起。所以啊，如果我们不传福音，世人就不可能得到救恩的好消息，而我们也就不可能用这个理由去为他们祝谢了。接着第二节，保罗谈到几个我们要为万人祷告，也就是为所有的人代求的理由。第一，就是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
嗯，既然我们代祷的对象是万人，也包括了领袖，那么无形当中我们的眼界就扩大了，我们就有神国度的心胸跟眼光了，我们就会承认世界上的人都是神所关心的，不管政府的好坏，君王领袖的好歹，我们都可以用敬虔的心为他们祷告，而且不受他们行为的影响，过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端端正正的生活。
是的。另外呢，保罗说到第二个要为万人祷告的理由，那就是让我们能够平安无事的度日。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八节曾经教导门徒说，要为咒诅他们的祝福，要为凌辱他们的祷告。这是基督徒用一种和别人完全不一样的态度来回应那些对待他们不公不义的人。 如果那些人因为我们的祷告而蒙神的恩典，改变他们对基督的敌视，那大家岂不是就可以在平安无事的环境底下生活了吗？
是啊，就算是对方没有一下子就改变，基督徒也会因为自己的代求得到自己所祈求的福气。主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十三节说过，如果对方不配得这样的平安，所祈求的就归于为他祈求的人了。
对啊，彼得在彼得前书三章九节也有类似的劝勉，说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可见圣灵对我们的教导是一致的，为万人祈求是承受福气的秘诀，也是我们的责任。
嗯，保罗就把这样的真理实践出来了。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十二节说，当他被人咒骂的时候他就祝福，当他被人逼迫的时候他就忍受。这个真是了不起。
是啊，还有一个要为万人代求的理由，就是第二节下半节所说的蒙神悦纳。因为为所有的人代求是神的心意，基督徒实践神的心意肯定会讨神的喜欢。
前面这三个理由是比较个人性的，是说到我们个人的好处，而保罗说到的第四个理由是跟神的国度有关系的，那就是第四节说的他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这里又用了万人来说明神对全世界人类的心意，和头一节说的我们要为万人祷告正好是一个对照，这让我们认识到要为所有人代求的理由，因为他们都是神拯救的对象。
我相信保罗这么说又是针对当时灵智派错误的教导来的，因为他们认为啊，只有少部分得到灵智的人才可以靠着自己的本事攀登勇士的天梯而得救。
对啊，第五节第六节就是保罗对这句话的解释，也是对灵智派做的宣告。他说啊，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中保，意思就是说得救的路只有一条，信仰的对象也只有一个。
事实上这个也是对我们说的，因为今天还是有很多的人认为什么神都可以信，条条大路都通罗马。
其实啊，他们不明白人要先跟神和好才能够得救，那么这就需要通过一位中保，一位中间人来把神跟人拉在一起。就好像旧约圣经里的约伯，在约伯记九章三十三节，他受苦无处申诉的时候感叹地说，我们中间没有听颂的人可以向我们两造按手。
的确是的，人必须有一位中保来除掉神拒绝人的理由，也就是人的罪。这位中保就是道成肉身来到世界的神子耶稣。
按照这节经文的文法，赎价是受割，指救赎人类的意味，英文就是 redemption， 或者呢是为了救赎所付出的赎金 ransom。 我们中文和合本的翻译很清楚，说到耶稣用自己的生命作为救赎人类所付出的代价，他就是救赎人类的救主，是人类唯一可以靠着得救的中保。
灵智派的人认为耶稣只是好人，是圣人，他们却不相信耶稣是神。保罗这么说就是要向他们宣告，耶稣是神赐给全人类的救主，神愿意拯救全世界的人，所以我们有权利也有义务要为他们代求，这个实在是再神圣也没有的使命了。
是的，保罗为了强调他这个信念，最后他说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根据希腊原文的圣经，证明的意思就是见证和证实，而到了时候这句话原文并没有动词也没有时态，那也就是说这个见证是随时随地可以显明的。
简单的说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当他信耶稣的时候，他自己就能够证明耶稣基督的拯救这件事情是真实的。
不错，最后保罗再说到一个要为万人代求的理由， 这个理由可以说是属于他个人的经验，那就是保罗是为了宣传这个救人的福音而蒙召的。在第七节，保罗说，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
保罗说，他被神委派做传道的。希腊原文是说做号角，这个不仅仅描写出保罗传道工作的声势，也是表明他是做一个向外邦人传道的先锋。
至于师父两个字，是保罗在他所有的书信里第一次这么形容自己的身份。我相信这是保罗针对那些在教会里传讲错误道理、师出无名的假师父说的。
我也这么想，因为跟着保罗又说，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这也是保罗第一次用这样的句子，是保罗用他的真实来对照或者是暗示其他传异端的人，他们的身份是假的。
不过也有可能啊，保罗是用这样的语气来强调神的差派，强调神坚决要拯救世人的心意，所以要我们为万人代求。
是的。
现在让我们为这一段经文做个小小的结论。万人这个词是这一段的关键，也就是说，拯救全世界人类是神的心意，也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要为万人的归信基督向神代求，求圣灵使万人早日归信基督。现在我们要查考第二段，就是从第八到十四节的一段。我们读的时候也许会觉得这一段经文跟前面好像没有什么关联，其实啊，这是因为我们所念的和合译本没有把第八节开始的连接词所以翻出来。
也就是说，因为上面一段说到神愿意万人得救，愿意我们为万人代求，所以保罗才有下面的这一段话。
是的，这段话是期望弟兄姐妹好好的调整自己的生活，好让自己成为一个可以为万人代求的人。保罗先说到他对弟兄们的期望，然后再说到他对姐妹们的期望。
我们先看保罗是怎么对弟兄们说的，就是第八节，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
男人喜欢争论，这是一个事实，尤其是教会里有好辩论的假师父搅扰的时候，这种争论的热度啊，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所以保罗要纠正他们。
保罗就要弟兄们把随处争论变成随处祷告。
是的，第八节的小字说啊，争论或作疑惑。其实在原文里，争论这个字的意思更接近疑惑。也就是说，保罗要男人不要愤怒，不要疑惑，倒要用对人的和平和对神的信心来祷告。
嗯，不过保罗说啊，祷告有个条件，就是要举起圣洁的手。这个举手肯定是当时的一种文化跟习惯。
对，我们不在这里讨论现在的人是不是也应该举手祷告，可是我们要明白，举手就是动手服侍的意思。那么我们就要问，一个不圣洁的人是不是可以举起手来祷告呢？
诗篇的26篇第6节说，耶和华，我要洗手表明无辜，才环绕你的祭坛。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圣洁才能够服侍神啊。
不错，所以保罗说，要男人除去愤怒和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意思就是要弟兄们先圣洁，然后才来用祷告服侍神。
接着从第9节起，就是保罗对姐妹们的期望。这一段也可以分成三个小段，我们可以说这是保罗对姐妹们的三个期望。第一个期望就是第9节到第10节，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鞭法、黄金、珍珠 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
我们知道罗马时代在哥林多敬拜阿佛罗底的寺庙里养了1000多个庙妓，可能是当时最淫乱的异教庙堂。而提摩太所在的以弗所更有敬拜女神戴安娜的大雅典米神庙，庙里有好几百个祭司都是妓女，人家叫他们蜜蜂。
所以社会受到这种淫荡的宗教思想所影响，妇女们都喜欢花很多的钱，用很多的时间来打扮自己，为的是要吸引异性的注意。保罗却期望基督徒的妇女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刻意的装扮自己，想要去勾引男人，而是用善行，也就是好的行为，来表现自己从内心所发出来的敬虔。
保罗说啊，他要姐妹们廉耻自守，以正派的衣裳为装饰。中文翻译的廉耻自守其实就是适中和克制的意思，而保罗所说的正派更正确的意思应该是有条理，会做好的决定。
彼得在彼得前书第3章第4节也说，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这些话在今天这个时代还是一样适用的。
是的，接着11到12节，保罗说到他对姐妹们的第二个期望，就是劝他们在教会里不要越分。
11节跟12节，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
其实在新约的时代，姐妹在教会里的地位已经比当时的社会高了许多，她们可以参加公开的聚会，公开的学习真理，甚至保罗重要的同工里有好几个人都是表现出色的女性。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可能有些姐妹会忽略了自己性别的角色，所以保罗要提醒他们，男性和女性在家庭里和在教会里有着不同的角色，这个界限是不可以越过的。
保罗用很强烈的字眼，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这是间接强调权威的重要。教会次序混乱的根本原因，往往就是不尊重权威。信徒不但要尊重神所设立不同职分的权威，也要尊重神所设立不同性别的角色。
你说的一点也不错。保罗不许姐妹在教会里做两件事，第一就是讲道，第二就是辖管男人。事实上，如果我们参考其他的保罗书信，像提多书2章4到5节和提摩太后书1章5节，还有3章14到15节，我们就知道保罗没有禁止姐妹教导姐妹或者教导儿童，而是禁止他们越过神所设立男女角色的界限。
保罗所用的辖管这两个字，其实在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僭越权柄，使用不合法的权威，简单的说就是越分，越过了当时一个姐妹应该有的行为。
最后保罗用3节经文来说到他这么严格禁止的理由，那就是在第13节到第15节。
圣经说，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有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
这段经文初看起来好像没有办法跟保罗前面所说的连在一起，可是呢，它实在是保罗对妇女角色和地位最重要的教导，也是神定出来的圣经权威。
保罗提到神最初创造的次序是先造男人后有女人，而女人的角色就是帮助男人顺服男人。
可是啊，第一个女人夏娃越过了神所规定的次序，听信了撒旦的引诱，然后呢， 第一个男人亚当显然也翻转了神所定规的角色，让夏娃领导跟从女人的决定。这个错误的根源就是角色的颠倒。
看来保罗的话并没有轻视女性的意味，而是根据历史做事实的描述。
对，
男女的角色就像基督顺服父神，教会顺服基督一样，都是神所定规的，是理所当然的。
不错，其实保罗在第十四节所用的女人是一个单数的名词，指的就是夏娃。可是在第十五节所用的女人，原文用的是阴性的她们，显然指的是所有的妇女。
所有的妇女，如果她们长存信心、爱心，有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保罗的思想可能是联想到了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
这是一个预言，第一对男女把神所定规的性别角色颠倒的结果，就是撒旦从此成了人类的仇敌。可是虽然撒旦一度叫人失败，被神咒诅，将来女人的后裔要在撒旦的头上给他致命的一击。
我们都知道玛利亚从圣灵感孕所生的耶稣彻底的败坏了魔鬼的权势，成就了神的预言。也就是说，神给妇女生产的角色能够成就神的救恩。
同样的，这些遵守神给妇女所定的角色，相信耶稣，又在生活上圣洁，在行为上活出爱心的妇女，也要因此得救。
以后我们念到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三节，就会知道保罗这一段话也是为了纠正当时异端禁止嫁娶的错误教导。
总而言之，保罗语重心长，期望姐妹们不要效法社会邪淫和混乱的价值观，反倒要珍惜神所看重的自己属灵的价值和角色。
这一章到这里就查完了，我们下一次要继续来查考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
弟兄姐妹，下次再会。
再会。